其二者，世间人民不信法道，欺淫骄纵，任心自私，
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
心口各异，机危多端，尊卑中外，更伤欺狂，
真伪如痴，欲自口耳，欲贪多有，
利害胜负，结愤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
富有悭色，不肯施予，外保贪重，心劳辛苦，
如是至境，无一随者，善恶祸福，罪命所生，
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增谤，不思务及，
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自供给，消散服取，
神明黑色，终入恶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
此文是说道恶，法是法律，就是生活规范的标准。
道呢是戒道，以现代的说话来讲就是礼节了。
这些都是要确实遵守的，
而且不得过与不及，
欺淫骄纵，任心自私，
就是言行超过了道德范围，放荡不羁。道恶的范围很广泛的，并不是只限于偷窃咁简单。
例如在官场中涉于权势，并非是自愿的，不得不馈赠厚礼给人，而接受了馈赠的人呢，亦都是道了。
又例如一国的元首所率领的文武百官贪赃枉法，榨取老百姓的钱财劳力给他来挥霍享受，这个就是大道了。
而一般的豪门官吏为了夺取他人的权位、财富、眷属，损害忠良，口是心非，诡计多端，甚至欺骗了家亲、长幼、眷属，用不正当的手段巧取豪夺，亦都是属于盗罪了。
古人经常说，
要知道财富乃是命中注定的，如果你是命中有时，你就推都推不掉，命中是冇嘅咧，你点求都求唔到嘅。
世人如痴，唔值得安分守己，反而贪得无厌，
自私自利，
喺地位上，
喺财富上，
总系想超过人哋，
甚至不惜结怨成仇，
到后来破家亡身而不自觉嘅。
而呢一种例子呢，喺古人嘅传记中真系斑斑可考嘅。
古德经常话，
一般富有的人啊，他孤寒成性，一生都只看重钱财，绝对不肯布施修福，因为他不会用财，反而就做了很多罪恶，以致到心劳辛苦，到到临命终的时候啊，就万般都过不去了，唯有业随身啦。
一个修善积德的人必定会得到人天的福报，
而作恶的人呢，利己损人，必定会堕入恶趣的。
妒忌虽然是属于除烦恼之一，而影响所及呢，就算是见到善人善事，
不但是不肯见贤思齐，随喜功德，反而是毁谤批评添。
神明黑色，终入恶道。
色和字这两个字相同，字就是记载的意思，神明是指天地鬼神，
而所谓的神明纪录确实是有其事的。
高僧传中有一则公案，说以前有一位秀才对世间的善人写了一篇文章，恶意地批评诽谤，只求快意，写完了之后礼手就烧了他。有一天他遇到了一位禅师，禅师说他，
你的心术不正啊，无觅善良吧。
他死都不肯承认，于是禅师就从他的袖口中拿出了他写的东西摊给他看，吓到他惊惶失措。李老师说，
我们起心动念，一言一行，生生世世， 所有一切的资料通通都保存在阿赖耶识里面的，就跟电脑一样，随时都可以影现出来的，呃不到人的。
世人亦经常说，
阎王爷有生死簿，阴曹地府就有业镜台啊。
这些都不是虚妄的，冷静地想想，应该是有这些事实的。
所以我们起心动念不允许有丝毫的恶念啊，
要念念全心利益众生，
绝对不能恼害众生，
以成就自己的大德啊。
终入恶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
这几句和前面的
天地之间自然有事，
这两句是同一个意思。
恶道循环，累劫难出，
这种现象是佛和大菩萨现量亲眼见到的事实真相，转喻给我们知道。
所以我们必须要以圣贤量来加强我们的信心，才算是有善根福德啊。
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既生，寿命几何？
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
烦满空中，邪恶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
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或交结聚会，轻兵相伐，
攻劫杀戮，强夺逼胁，归给妻子，极身作乐，
众共憎厌，患而苦之，如是之恶，著于人鬼。
神明既至，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
这段经文是第三段讲邪淫恶，前面的两段说明了杀生、偷盗两恶。经常说，
一切罪恶中之最重的呢，就无过于杀生，而在修道方面最大的障碍就无过于淫欲了。
佛在戒经中，无论是在家戒
亦或是出家戒，
第一条都是不杀生，
因为杀生之害会照来冤冤相报，一世严重过一世的。
知道了这个事实之后，即使是微细的昆虫，例如是蚊和蚂蚁，都不能够杀害的，
因为他们一样是一条生命，贪生怕死的。
为了要超越世间，了生脱死，应该要以淫戒为第一，
因为淫欲不断，想话要生到色界天，无色界天亦都是办不到的。
禅定功夫心的烦恼未断，可以用定功伏住，不起现行，往生到色界无色界天。如果是想修行正果，就非断淫不可，
因为绝对没有淫怒痴未断而能够证得斯陀含果或者阿罗汉果的。
由此可见，超越三界之难了。净土法门讲，
大业往生就不需要断烦恼，只要伏住就能够生到色界天，而有了这种能力呢，就可以往生净土了。
如果真是想要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必须要将淫怒痴伏住。
若果服不住呢，念法就算念得再多再好亦都是枉然的。
世间人民相因既生，
在这个世界任何人都不能独立生存的，
要彼此互相感依赖，
寿命百年弹指之过，更何况是
人生七十古来稀啊。
整个世界看上来，人的平均寿命大概不会超过七十岁，
所以在这么短暂的生存期间，何者应为何者不应为，在取舍之间自己应该要有一个智慧的抉择了。
不良之人身心不正，
这些是指那些烦恼业障习气很重的人，心中经常怀住邪淫之念，虽然是正式的夫妻，亦应该有所节制，以免长害了身体。
而淫念一起，心中有如猛火在焚烧，导致了邪态外溢， 做出了非礼的勾当，破坏了人家的名节。
这些不但是对于道业有妨碍，对于社会的安全和自身的幸福都是不利的。
所当求者而不肯为，
这个当求者是指永生来讲，轮回之为痛苦。
所以超越生死轮回就是最大的问题了。
史书上面记载，
在中国历史上亡国的君主多数是犯了淫欲之罪，例如夏桀、殷纣王都是因为贪爱淫欲而招致了国破家亡，而明朝末年的吴三桂引清兵入关亦都是为了陈圆圆。这
些实例对于整个社会国家都带来了灾难，
甚至于为了争夺女子不惜清兵相伐，攻劫杀戮，
极身作乐。
例如殷纣王的酒池玉林，极尽奢侈淫乱之能事，徒然使到民众憎恨唾弃他，
而且人神共愤添。
既然做了如是因，天地鬼神都看得清清楚楚，
而等到他行衰运的时候，自然就堕入地狱，难免炮烙之刑，辗转于三途苦报之中了。
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耳语，
争执善人，败坏贤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
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为己有道，
横行威势，侵夷于人，欲人畏敬，不自惭惧，难可行化，
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
寿命终尽，诸恶妖归，尤其名谢，记在神明，
央救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祸，
身心摧碎，神形苦极，当世之时，悔服何及。
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耳语，争执善人，败坏贤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
这段的经文是说妄语恶，妄语包括了四种过失，
亦就是不诚实的语言，
言语发乎心意，对于修道有很大的妨碍，即使是在社会上工作
亦都是难以立足的。
妄言欺人只能够欺骗一时，日久必败。
所以儒家亦都将信列为第一。
两舌是挑拨是非，
恶口呢是言语粗野，
妄言呢是讲大话呃人，
而耳语就是花言巧语，以及含有淫意的言辞，涉及归国者皆属之。
憎恨嫉妒好人好事，
社会上有道德有智慧的言达人士可以作为一方的表率，移风易俗亦是国家之宝啊！
而竟然有人恶意咁批评佢，咁样不但只系对佢一个人嘅伤害，而且系结聚于一方嘅人士，咁样罪过就相当之大啦。
父母对自己有养育之恩，所以应该要尽孝道，
而世出世法亦都系建立喺孝道之上嘅。
咁样佛法能唔能够再好似旧时咁一样咁兴旺起嚟呢？
这个就甚难甚难啦，因为而家嘅教育方针已经将孝亲尊师舍弃咗，
而且冇人提倡。
佛法系师道，
而师道就系建立喺孝道嘅基础上。
现代嘅社会已经冇咗孝道啦，
所以佛法亦就无从扎根啦。
今日如果在某种集会场合，如果提倡孝亲尊师，可能就会被人讥笑添。
这个人真是思想落伍啦。
而这些就是现在社会动乱的根源了。李老师经常说，
人如果连父母师长的恩德都不顾了，那朋友之间自然就没有道义可言了， 完全是看在利害关系上面，
因为他自视甚高，轻视父母师长，作威作福，
而且毫无惭愧之心。
惭愧意志是佛法中的善心所，惭是受到良心的责备，
而愧呢，就是畏惧舆论的指责。
这种人很难改造的，好在他的前世曾经修过福报，
所以今世才能够忍其不悟。
至于所做的恶业尚未成熟，果报当在来生了。要知道因缘果报丝毫不爽，所以佛经常劝人
修福更要修慧啊！若果不是有福无慧，内心里面有贪嗔痴三毒的烦恼，而外面又有五欲六尘的诱惑，就会在迷惑颠倒中造作罪业而不自觉了。
所以在凡夫慧中，最好是慧多福少，以免迷失了自性。此人
亦就是经文当中所指的世间之人，不念修善者，应该不是特别指某一个人。
这个人在过去生中曾经修福，但是今生的恶业超过了善业，因为强者先牵，
所以福报很快地就消耗晒了。
到了晚年寿元将尽那阵，
今生和过去当中的冤家债主呢，冚唪唥都来找他算账了。
央求牵引无从写来，
念佛的人都知道始终的道理，就将一生所做的大小善业
以及修持的功德
全部都回向，
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
亦即是将所有的功德都回向给对我有恩的父母师长
同埋一切的众生，
同时亦回向给过去的冤家债主，请他们尽释前嫌，对自己的道业莫作阻碍。
而这种的做法比起生生世世互相的报复好得多了。
李老师经常说，
今天我们这些念佛的人所走的是一条稳当的道路，将来生到西方，我们就有能力报恩，亦有能力帮助冤家债主成就佛道，得到解脱。
知道了这种的事实，就不得不努力精进了，
再亦都不敢偷懒了。
做恶业的时候，口业最容易犯，
因为在有意无意之间口不择言，顺口咁就讲咗出嚟啦。
所以口业非常之可怕。古人话：
少说一句话，多念一声佛。
所以避免口过，念佛系真正嘅善事嚟嘅。而此人素行不端，乃系由于业力嘅牵引，
因而随波逐流，轮转六道啊。
九法界众生，一切嘅因因果果，不外乎是两种的力量，
亦就是业力和愿力。
六道的众生自己做不到主，完全是被业力支配的。
而三界的圣人罗汉以上化身来到世间度生，就是成愿再来的了。
所以佛教我们
要发大愿心，愿力强就能够超过业力了。
善的业力引导行者去到人天道，
而恶的业力呢，就引导到三恶道了，上刀山下油锅，以常宿业了。
地藏经话：
业力甚大，能敌虽离，能深巨海，能障圣道，是故众生莫轻小恶，以为无罪，死后有报，千毫受之。
所以业力之强，无论如何亦是摆脱不了的。
而到时候神形苦极，后悔就来不及了。
其五者，世间人民洗耳懈怠，不肯作善，自身修业，
父母教诲，为累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
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肆游散，担酒侍美，
老户抵突，不识人情，无义无礼，不可间晓，
六亲眷属之用有无，不能忧念，
不为父母之恩，不全师友之义，
意念身口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
欲害真人，斗乱争众，如痴蒙昧，自为自为，
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仁不信，希望长生，
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益其人，
心中闭塞而不开解，大命将终，悔惧交至，
不如修善，临时乃悔，悔之于后，将何及苦？
五戒是
杀、盗、淫、妄、酒。
前面的四段经文很明显的讲出了杀、盗、淫、妄的罪恶，最后一段是包括了意的三种恶，
贪、真、痴。
所以这几段经文是将它看成五戒亦都可以，
看成十善亦无不可。
前面的杀、盗、淫是新三业，第四段是说四种的口业，
而第五段呢就是说贪、真、痴。
这一章的经文所讲的就是五戒十善，
所以依此修学就叫做持戒念佛了。
世间人民洗耳懈怠，不肯作善。
洗耳就是个心摇摆不定，
懈怠是懒惰，
以现代的说话来讲就是不务正业，懒散成性了，对父母的教训不但听不入耳，
而且还会反抗。这
种情形在现在的社会之中经常会看得见的，
放肆、游散、担酒、侍美、老父抵达，不识人情。
放是放日，
肆是纵情所欲，
游散是不务正业，
担酒就是饮醉酒，
侍美是讲究美食，好食懒做，
而这些呢都是属于贪婪的。
古时候只有酒危害，现在又加上了吸毒，危害之列甚于染上了酒瘾的。
而染上了毒瘾呢就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了。
老是鲁莽，
糊是跋扈，
鬼达是容易和人冲突，不知道人情世故，
亦都不能够接受他人的劝告，只顾住自己的享受，
六亲眷属生活的琐碎一点都不放在身上，更加没想到父母的养育之恩，
亦都未曾顾及到师友之间的道义，
而且身口意三业没有一丝一毫的善行，
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轮回，善恶报应。
这两句呢是指愚痴而言的。佛是天人之师，大圣人，九法界的导师，他所讲的说话句句真实，而他不信不肯接受，
因而离苦得乐的机缘当年就错过了，实在非常之可惜的。
欲害真人，
真人是指修行正果的菩萨罗汉祖师大德，
斗乱争众
是破坏佛法，
如痴蒙昧
是说将整个社会大众的善根都拔了，
所以他的罪业比前面的杀盗淫不知道要重了多少倍。
中国动乱的根源非常之复杂，
但是决定性的关键就是五四运动打倒了孔家店，
将中国数千年来美好的文化教材全部都抛弃了，使到民众不读文言文了，
所以列祖列宗的宝贵文献就发生了中断了。
要知道我们的祖先对于后世子孙考虑得真是无微不至的，他们老祖就看出了
言语是可以随着地区而改变，随着时代而发生变化，但是文字呢就不会变化了，所以呢要将言语和文字来分开它。
民国初年那阵，我们小学生所写的作文选读还好过现在大专学生所写的，
而其实他们并没有读过多少年的书。
李老师在台中教学，对国文历史的要求非常之严格，
因为经典最迟的翻译是在宋朝， 宋朝以后呢，就好少再有翻译了。如果对国文冇咩基础嘅，咁样读佛经就一定会有所障碍啦。
李老师佢话，
学国文只有背诵，而课本就系古文观止，能够背得50篇咧，就有阅读古文嘅能力啦。如果能够背够100篇咧，就能够用文言文嚟写作噶啦。
喺文初嗰阵，白话文写得好嘅，都系对文言文有咗深厚嘅基础。
而古时候佛经嘅文字喺翻译嘅时候都系力求通俗、容易了解嘅，亦就系当时嘅白话文啦。
所以我哋经常读嘅《地藏经》《普门品》文字显浅，可以作为证明嘅。而《无量寿经》一共有48章，
如果能够读到熟，就有4种嘅好处。
第一系中国嘅文字语言唔会忘记。
第二就是奠定了文言文的基础。
第三，对于处理中国的公司文书不会产生障碍。
第四，佛法是道德的教育，如果依教奉行，至少可以将修行的人塑造成一个圆人。
而等到你们的弟弟长大了，中国可能是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
到那阵时，中文的用途就最广了，现在不学，将来呢就会后悔了。
李老师经常说，
想要世界和平、社会安定，就唯有赖中国文化的发扬光大，特别是温和的、胸襟开阔的孔孟学说和大乘佛法。
而孔孟学说和大乘佛法能够推广到全世界，就能够给予全世界的人有一个共识。
所以有学问、有见识的人都能够看到这一点了。
不知生所从来，死所趋向，不仁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益其人。
是说此人愚痴到了极点，死到临头至悔惧交至，不知道应该在身心健康的时候努力修善。
所以觉悟得越早就越好，可以少做一些恶业，多积一些善功。若果在临终的时候后悔，那就已经是于事无补了。